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马云、刘强东、张一鸣强势复归啊，中国互联网浪潮叙事；第二个是美国进口更依赖欧盟而不是中国啊；第三个是美国年轻人正在贫困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9月18号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美国从欧盟进口了2870亿美元的化学品、化学品、电子产品、机械和设备，这是2010年的 2.5 倍。相比之下，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总值2470亿美元，也就是说去年在3100多个进口商品类别当中，美国从欧盟进口超过一半，而在2010年只有2600多个进口类别。也就是说，所以德国经济研究所指出，美国近年来采取的去风险的策略，所以美国对欧盟的进口依赖正在上升，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已经显著的下降。报告的作者是苏丹，苏丹表示，这项研究可以向美国人表明，如果他们继续提高关税，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从8月1号开始，川普政府对大多数欧洲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那如果把欧盟看作一个整体，欧盟在2019年就已经超过了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从欧盟进口了6057亿美元的商品，占美国全年进口商品总额的 18.4%。 那么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4387亿美元，占 13.3%、差多少？差5个点，差 5.1 个点啊。如果按照单一国家来算，中国在2009年到2022年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直到2023年被墨西哥超过。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高收入和老年人的财富更加稳健，而且消费仍然在增加，但是低薪工作者和年轻人的加薪幅度在下降，他们纷纷缩减支出啊。那么美国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美国收入排行榜的末端，三分之一的劳工薪资增长只有 0.9%， 创2016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收入排行榜的顶端，三分之一的劳工他们的年薪增幅则达到了 3.6%， 创2021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所以越在下面增幅越少，越在上面增幅越大。所以而且贫富差距也体现在家庭支出上，八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同比增加了 0.3%，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增加了 2%。 穆迪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收入排行榜前 10% 的家庭，也就是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它的消费在全国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 49.2%， 就是说 10% 的家庭消费了将近一半的这个总消费额啊，比十年前上升了 3.5%。 那基本上美国劳工没办法增加收入的原因是美国的产业没有升级。美国的产业现在是比较稳定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体经济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所以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倒退，所以他的低收入人群没办法提高收入啊。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后，他是希望发展制造业，低端制造业。那低端制造业怎么会有高收入的劳工呢？就不会有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政策之下，美国的低收入的劳工没办法提高收入啊，这是第二。第三， ABC 在9月17号宣布无限期的停播主持人基梅尔他的脱口秀节目，理由是基梅尔在节目中对保守派人士科克被枪杀事件发表评论，而评论引发了争议。这件事情让人非常，让人非常的，怎么说呢？无语啊，无语啊。基梅尔9月15号他在节目中说，MAGA 阵营试图把枪杀科克的凶手描绘成和他们无关的人啊，并且极力的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基梅尔批评川普总统知道科克死亡之后的反应，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案件调查中的表现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顿说，基梅尔在节目中误导公众，如果电视台不采取行动，就会受到监管惩罚，包括吊销执照和罚款。英国卫报指出，这不仅仅是节目被停播，更是对批评者进行系统性的晋升行动啊，就是让他闭嘴啊。CNN 评价说，这是对美国媒体自由的重大打击。川普在2025年第二次上台之后，他用他的总统的权力系统的打压媒体。二月份，白宫禁止美联社的记者参加白宫的记者会。四月份，CBS 的60分钟时事节目的制片人欧文斯被要求辞职，原因是 CBS 和他的母公司啊，这个川普起诉了 CBS 和他的母公司派拉蒙，说这个60分钟时事节目在采访前副总统哈里斯的时候误导性的剪辑，后来派拉蒙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的和解金。5月份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停止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广播电视台和国家公共广播电台。7月份川普起诉了华尔街日报，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是假新闻，要求赔偿100亿美元。9月份川普又起诉了纽约时报，指控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不实，扭曲的方式描写他，要求赔偿150亿美元。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控告媒体最多的总统啊。这就是现在美国新闻自由的情况啊。第四，德国公司国际联盟最近发布了最适合外国人居住的国家排行榜啊，非常意外啊。前十名分别是巴拿马、哥伦比亚、墨西哥、泰国、越南、中国排第六，阿联酋、印尼、西班牙、马来西亚啊。巴拿马连续两年排第一啊。巴拿马一直是对外国人友好，它的生活成本又低啊。总的来看，巴拿马的生活成本比美国低 36.6%。 美国排名多少？美国排名第36，比去年第35还降了一名。调查显示，美国在所有的调查指标中得分都比较低啊。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基本资源不容易获得，而且社会不平等使得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公平，医疗质量也略显不足。在政治稳定和个人自由方面，美国的评分创下近年来的最低值。在美国的外国人只有 58% 的人表示可以自由的表达观点，低于全球 63% 的平均水平。中国排第六啊，第一次进入前十名。那么在中国的外国人认为，中国的物价和收入比令人满意，在中国可以很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在安全性与休闲娱乐设施、交通便利方面有明显的提升。这次调查采访了46个国家，1万人啊， 在其他国家生活的外国人。那么每个国家的样本量都不少于50个人。调查指标有5个方面，包括海外工作、个人财务、生活质量、外国人基本需求以及融入的便利性。这是第四、第五。猫眼专业平台的数据显示，9月18号中国的电影731上映首日，全国排片场达到了 23.6 万场，票房超过2亿，创下中国电影史上单片单日单部影片一天总场次的新纪录。那么所有人都知道731的票房来自中国官方的安排组织啊。那么观看紫禁的电影一直是中共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你可以看成是它是一种政治秀啊。那么电影731原计划是在7月31号上映，后来推迟到918，就是918事件94周年当天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以防御为名大肆抓捕平民进行活体细菌实验的故事。不过在豆瓣电影平台上，绝大部分看过731的网友都给出了1星或者2星的负面评价。网友批评导演赵灵山水平太差，叙事混乱，还有网友说731更像一部绑定仇恨和爱国情绪的越狱轻喜剧，所以电影放映的时候观众笑声不断。由于负评过多，豆瓣电影已经关闭了这部电影的评价评论功能。第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近终止了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并将监管重点转移到了英伟达。这个黄仁勋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个叫啥拍马屁，看来是白干了。今年2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经指控谷歌涉嫌违反了反垄断法，并且立案调查。2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谷歌安卓操作系统假开源真垄断。文章说谷歌利用安卓系统的市场支配地位，在技术上和商业上对中国手机厂商施加限制和约束，特别是通过软件硬件厂商、海外通讯运营商等签订一系列协议，严格限制中国厂商开发安卓分支操作系统，并要求预装全套谷歌应用。9月1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英伟达违反了反垄断法，又开始调查。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网信办8月初约谈英伟达，原因是有安全风险。之后呢，就一系列的指控啊。金融时报指出，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将监管重点集中在芯片制造商英伟达，作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这叫人算不如天算啊。第七，日经亚洲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和供应商商讨在台湾建立生产线，测试生产折叠式手机折叠式 iPhone， 为明年在印度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正式发布做准备。报道指出，苹果的供应商已经在台湾北部选定了土地，并规划生产线，最快会在9月份开始试产。那么这条生产线的规模不大，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设备、微调参数以及完善制造步骤，以便在所有的生产流程确定之后把它复制到印度进行大规模生产。那么这种模式可以缩短大规模生产的学习周期，确保在印度顺利投产。那么市场一直有传闻说苹果将会发布折叠式的 iPhone， 但苹果公司最近发布的 iPhone 17系列当中并没有出现折叠手机。那么目前三星、谷歌都出了折叠手机，那么市场消息说折叠 iPhone 将会在明年下半年 随着 iPhone 18一同推出啊。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今年2月26号，日本驻丹麦大使馆在他们的官邸举行庆祝天皇生日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看到台湾驻丹麦代表郑荣俊，中方就向日方提出要求，让台湾代表离开招待会。日本驻丹麦大使羽山秀树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中国大使王雪峰随后就自行离开，并且对台湾代表郑荣俊做出了指指点点的动作。日本大使俊山秀树表示，台湾代表处作为经济文化团体受到邀请，以前也有类似的先例。羽山秀树强调，日本是主权国家，由自己来决定邀请谁参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9月16号的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件事。他说，为了避免为难日本，当时没有对外公布，但这件事情在丹麦的外交圈并不是秘密。萧光伟谴责中方无视国际场合应有的礼节，他是战狼外交的蛮横作风。基本上中国外交官通常表现出这种野蛮的行为呢，主要是向他的领导表态啊。最有名的战狼外交官是谁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啊，跟他名字很像啊。卢沙野在法国疫情期间不断的指责法国啊，什么养老院放任老人死亡啊。卢沙野在这个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主权地位啊，大放厥词啊。第九，光传媒报道，中国留学生张雅迪长期关注藏人议题。今年七月，他回中国探亲，之后就被长沙市国安局带走，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关押到现在。张雅迪今年22岁，他在法国留学，七月五号返回中国探亲，七月三十号在云南香格里拉被国安带走。张雅迪在法国参加了华语青年挺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传播藏民族文化，解构大汉族主义思想，推动民族问题的转型正义和和解啊。9月16号，维权律师江天勇去长沙给张雅迪的母亲提供法律援助。见面期间，张天勇被长沙市月湖派出所的警察强行带走。张天勇第二天早上获释，他的手机被扣押。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如果你回中国要谨慎啊，要确保自身安全。这是第九、第十。台湾陆委会9月18号在脸书上发帖文指出，今年以来已经有188位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之后失踪，被留置盘查或者限制人身自由。陆委会的统计显示，有50名台湾民众在抵达中国后失踪啊，19人被盘查留置啊，119人被限制人身自由。那么其中有台湾民众在入境时就被中国海关人员无故留置盘查，事后海关人员说是抓错了人啊。陆委会说，当前台湾民众前往中国的风险越来越高，建议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前往。如果无法避免前往中国，台湾民众应该在出发前向陆委会报备啊，以便在发生事故时台湾可以及时的提供协助啊。11，新华社报道，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9月18号回应美国在台协会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陈冰华表示，台湾的地位非常明确，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那么事情的缘由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在八月份做出一个表述啊，他说，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文件，日本应该把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归还，包括台湾。 中央社就发邮件给美国在台协会要求回应。美国在台协会书面回应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中国企图通过虚假的法律叙事把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限制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啊。陈平华时隔一个星期才回应美国在台协会的陈述啊。陈平华说，1945年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啊，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他还说1949年中共建政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应该享有对台湾的主权。啊，这个很好笑嘛，这不就非常好笑。中华民国政府又不是消失了，你怎么替代中华民国政府呢？这很好笑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9月18号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也说，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解放军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企图，并随时准备挫败任何外部的武力干涉。不过台湾陆会发言人梁文杰9月18号回应中方的说法时指出，在发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只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军是向中华民国代表投降，中华民国军队接收了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点关系。梁文杰强调，中华民国建国114年，至今在台湾屹立不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目前的事实。这是台湾政府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美国在台协会的立场一致。12，最好两个地方，两岸进行一场辩论，进行一场事实辩论，大家搞一场电视台辩论，全球直播，我觉得这样最好，各自派各自的代表。12，财新网报道，浙江杭州化骨水致人死亡事件有了新的进展。9月18号，杭州市公安局余姚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的化骨水是2015年被遗弃的，涉案人员已经被控制。案件发生在9月9号，当时土某某在杭州市新洲翠谷小区的南侧有个空地，陪他的朋友种菜。那么涂某某不小心踩破了一个白色的方形塑料桶，脚部就接触了塑料桶里的液体，涂某某当即被送到医院治疗，4天后还是死亡。医生诊断是氢氟酸中毒导致多器官衰竭。杭州警方调查发现，这块空地上原来有一个平房，2013年到2015年艾某发有个人叫艾某发住在这个平房，艾某发的儿子艾某兵把3桶氢氟酸放在这个平房，艾某兵就是从事外墙清洁工作，氢氟酸就是可以用来清洁瓷砖、石材或者是除锈啊。那么2015年艾某发搬走，他遗弃的3桶这个氢氟酸，氢氟酸俗称化骨水，是非常危险的化学品，最快2个小时能够导致接触者肌肉痉挛抽搐、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事件就这么发生啊。13，新京报报道，西藏纪委9月18号通报，西藏商务厅厅长陈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那么陈军今年56岁，长期在西藏工作，他担任过拉萨市的副书记、组织部长，2018年陈军担任昌都市的市长，2022年担任西藏商务厅的厅长。今年7月中央巡视组进驻西藏，巡视时有2个半月，随后西藏有好几名官员落马。7月22号西藏原主席齐泽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9月16号西藏这个草林局的局长吴维被调查。14，世界日报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国人的日常饮食当中有 55% 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所谓的超加工食品通常指的是高糖、高盐，使用不健康的脂肪，那么比如汉堡、三明治、披萨，这是我们爱吃的 烘焙的 甜点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美国疾控中心说，超加工食品过度的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帕金森综合症。那么在美国成年人当中 ,55% 的热量来自超加工食品。而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当中，这一比例更高，达到了 62%。数据显示，低收入成年人消费超加工食品的数量多于高收入者。营养学家建议美国人详细的阅读食品包装上的营养信息，并且改变饮食习惯，比如将燕麦换成天然燕麦，即食燕麦换成天然燕麦，将精制糖换成是蜂蜜或者是蜂糖浆。这是第14、15。香港零一报道，香港红磡有一家金饰工厂9月17号发生抢劫案，10名劫匪抢走了65公斤的金条、金条、金砖、金粉，总值是5900万港元，很厉害，十个人抢了65公斤黄金。报道指出，事发时金饰工厂的工人正在吃午饭，没有留意工厂大门是否上锁，结果突然有10名劫匪冲进工厂，把工厂内的黄金搬走，并且打开保险箱，抢走了3万港元的现金。警察调查后发现，事件的幕后主脑是金饰工厂的合伙人，原来是内贼。他知道另外一位合伙人最近接收了一批黄金进行加工，就起了贪念，他就组织一批人去抢黄金。那么截至9月18号，警方已经逮捕了7名嫌犯，并且找回了全部的黄金。目前警方在追捕案件的主谋和其他的嫌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马云、刘强东、张一鸣强势复归，中国互联网浪潮叙事。最近关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强势回归并且加强参与公司业务的消息迅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有媒体报道说，9月16号晚上马云出现在阿里 B 区的 HHB 酒吧，阿里的高管邵晓峰陪着。事实上最近两年市场上频繁地传出马云复归的消息。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马云最近重返阿里巴巴园区，并且加强了对集团业务的参与，他在幕后指挥的迹象更加清晰。那么今年以来，马云多次出现在公众和阿里员工的视野当中。二月份元宵节当天，马云去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出席了当天的这个阿里巴巴的一个活动。他同时还出现了习近平召集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4月10号，马云到阿里云谷园区参加这个阿里云的新财年启动会。5月9号，阿里日，马云就到了阿里巴巴西溪园区。那么阿里巴巴的 CEO 吴永明也在现场陪同。6月，马云到饿了么工区参加淘宝闪购的周会。7月17号，有网友在西湖夜游的时候碰上了骑车的马云。那么8月，马云探访了这个蚂蚁森林的项目。阿里巴巴员工说，马云最近在园区活动的时候都带着公司的识别证，所以阿里的员工把这个举动解读为马云已经返回了他的岗位。那么彭博社说，今年以来马云参与了更多的公司业务， 比如说应对京东的外卖大战啊，马云决定是马云决策500亿补贴计划啊，马云还特别加强了对人工智能业务的关注，他一天内向他们的主管发送了3次信息，询问人工智能业务的情况啊，而且马云频繁的露面。和阿里巴巴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紧密相关啊。其实这件事情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讲？2020年11月，蚂蚁集团上市搁浅啊。这件事情对于马云是个重挫啊。那个时候马云就开始淡出公众视野。到了2023年，拼多多市值一度逼近阿里。所以那个时候马云那个时候有一次就在内网说了一句话，说坚信阿里会变啊，阿里会改啊。那么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嘛。随后的阿里就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在新的战略之下，阿里巴巴把重点聚焦在 AI 加云为核心的科技平台和融合购物以及生活服务的大消费平台，基本上这两个方向，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融合购物，融合购物和生活服务这两大块。然后阿里就开始出售这个非核心业务，一个是银泰，一个是高新，就卖两家公司，清理这些非核心资产，并且宣布未来3年投入3800亿建设云和这个人工智能硬件基础设施啊。在消费领域，阿里主要是淘宝快闪全量上线啊。那么7月份淘宝闪购宣布启动500亿的补贴计划啊。那么9月份阿里又通过高德扫街榜开始进入这个本地到店服务啊。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经初见成效，阿里巴巴第一个季度今年2026财年的第一个季度财报，即时零售业务收入达到了148亿啊，那么同比增长12%啊，主要是淘宝闪购带来的订单增长。那么阿里云的收入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26%，创下了最快的季度增速啊。所以马云的回归迹象和阿里的大刀阔斧改革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今年开年以来，阿里巴巴的港股股价一路高歌猛进啊，涨幅已经超过了1倍。9月17号阿里巴巴港股市值冲破了3万亿啊，3万亿，阿里巴巴港股市值超过3万亿啊，那么美股市值也接近了4000亿美元，那么比原来拼多多赶超那个时候是1600多亿啊，1600，现在已经4000多亿啊。那么数字经济学者庞和林认为，马云的回归能够稳定阿里的军心啊，加强阿里的凝聚力。他认为外卖大战阿里基本上是唯一的受益者，所以马云的回归被外界解读为3个信号。第一，有关马云的各种传闻和猜测画上句号啊，马云安全落地啊。那特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份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马云虽然是刀陪末座，但位置是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马云复归给市场传递了很强的信心啊。那么过去四年，马云基本上是躺平啊。就算是阿里发生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马云都不管啊，基本上过着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那现在马云回来了啊，马云作为商业领袖，他有很强的这种带头效应。这是第二。第三，未来几年中国互联网会迎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这就是马云富贵的其中一个带来的一个想法啊。阿里巴巴作为中国电商的老大啊，他创立25年来，他的大股东结构一直这个备受关注啊。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研报，截止2024年5月，软银对阿里的持股从2022年的12月6% 到 7% 下降到了不足 0.5%， 那就低于马云当时的 4.5% 的持股比例。那软银的退出主要是因为软银有一个愿景基金，愿景基金大规模的亏损，它需要巨大的海量的资金需求，所以软银孙正义选择卖掉阿里的股票套现去填愿景基金。这就标志着软银对阿里长达24年的投资走向终点。那么到了去年的第四季度，马云在增持5000万美元的阿里在香港的上市股票。那么蔡崇信也购买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上市股票。那么这两位大股东的行动，这个进一步的巩固了马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并且确保马云对阿里的控制。那你回顾这个阿里大股东的更迭史，你可以看到一家中国互联网的电商老大，他是借助外部融资成功登顶。那么05年雅虎10亿美元置换，还雅虎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的资产换了阿里巴巴 39% 的股权。所以雅虎那个时候05年就成为这个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然后到了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时候，软银就 34% 就接手他的股票，变 34% 的持股，成为第一大股东。那现在第一大股东身份回到了马云。马云就成为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那么这个巨变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代互联网大佬重回舞台中央的趋势啊。除了马云，马化腾治下的腾讯这两年也加大了股票回购的力度啊，主要是为了应对他的大股东南非大股东持续的在卖这个腾讯的股票。那么2023年腾讯400亿港元回购啊。那么不久前马化腾在公司内部说要让状态最好的人上场，比较佛系了。其实马化腾腾讯是比较佛系啊。那么腾讯的业务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调整，微信开始发力视讯号啊，并且加大直播带货的投入。京东这边刘强东就更不用说了，京东刘强东一个就是外卖，直接切入外卖啊。基本上这是刘强东开始回到第一线的一个非最重大的一个战略举措啊。刘强东曾经公开承认说，京东过去五年是失落的五年啊，然后他宣布回归一线啊。他去年年底在内网跟员工交流，他说公司绝不躺平啊，所以今年你看今年就开始打这个外卖市场。这是刘强东啊，刘强东、马化腾，从马云开始。那现在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也重新把他的精力聚焦到公司的核心业务。有消息说张一鸣的主要办公地点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北京。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每个月都会参加一次字节跳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团队的这个复盘和讨论会，而且他亲自监督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发啊。而且面对持续下跌的股价，美团的股价，这个王兴也开始回购啊。他从去年1月份开始，这个美团连续8天回购， 回购了32亿港元。除了资本市场之外，不仅仅马云、马化腾、刘强东，包括李彦宏等第一代互联网的大佬最近都非常活跃啊，都非常的活跃。盘古智库的研究员江汉认为，马云和蔡崇信回购啊，对提升公司价值、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公司股价都是非常有益的啊。1月23号，马云增持股票的这个消息传出，马化腾在美股涨了7.8%。他说行动是信心最好的证明啊。所以无论是马云从蔡崇信增持股阿里，还是腾讯啊，这个腾讯在北京买了块地，他要搞一个新的园区啊，都是提振信心的具体行动啊。那么现在的是阿里、字节跳动啊、百度都在疯狂的投入人工智能，搞大模型啊。所有人都知道，谁在人工智能时代落后，谁就会被淘汰啊。那么未来谁在人工智能、在电商、在硬件科技领域取得突破，谁就会在互联网的下一个十年这个一帆风顺啊。那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讲几点啊。先讲马云吧啊，先讲马云。第一个，我们现在先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马云已经重返阿里。马云已经成为重新回到阿里的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上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啊。因为第一，他已经是大股东啊，已经没有人比他更大的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回去已经成为阿里巴巴的主持人。那出现这个结果有两个条件啊，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习近平不再强势啊。大家都知道马云为什么会退休啊，马云退休是因为他得罪了习近平。马云访美啊，这个习近平也访美啊，这个马云的高调行为让习近平非常不满意，所以马云就退休啊。马云实际上是在习近平的压力下提前退休啊。那其实所谓的退休就逼他离开阿里巴巴。那马云能够回归阿里巴巴，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习近平不再强势。习近平不再强势，马云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你从这个习近平的座谈会你就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给他一个位置不给他一个位置，虽然中间是华为的叫什么任什么任任什么飞，但是马云坐到旁边还是有个位置，还是有个位置的嘛，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孙正义选择放弃阿里股权，给马云腾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啊。那么虽然马云很低调啊，他的富贵其实是很低调，我估计他低调就不想这个触动这个习近平啊。但是你看马云复归，低调复归反映在哪里？反映在阿里巴巴的行动。所以阿里巴巴的行动体现了马云的存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字节跳动张一鸣面对的另外一个麻烦就是他的 TikTok。TikTok 就前途未卜，为啥？川普看上了 TikTok。 那么川普看上了 TikTok， 中国政府把 TikTok 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一张牌，那这件事情就变成了 TikTok 成为中美角力的其中一个魔心。那么张一鸣就在站在中间啥都做不了主，因为两国政府他真的是做不了啥主啊，他控制不了这件事情，他只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 张一鸣现在更比以前更加活跃了。张一鸣其实已经退居二线了，大家记得吗？在习近平最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所有互联网的大佬除了马化腾全部都在往后退，包括这个包括黄峥早早的就退了。所以你可以看，但是你可以看这些人又开始出来了。出来了意味着啥？我认为意味着两条。第一条，习近平不再强势，这是这些互联网大佬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些人很清楚的，这个太阳的热度有多大，他们很清楚。太阳温度太高不行，不能出去，在家待着。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出来，能干啥该干嘛干嘛，大概就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互联网的浪潮。基本上从去年开始，美国经济靠啥？靠人工智能。美国经济是靠人工智能托住的。所以互联网浪潮其实核心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硬件投入，人工智能的市场机会。所以美国经济从去年火到今年，靠的还都是人工智能。中国有没有？中国当然有啊，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市场，中国现在就人工智能就是中国的一个风口。但是现在问题是啥？问题是中美博弈，中美两国政府打架。中美两国政府打架的结果是啥？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没有算力，缺算力，那你怎么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靠的就是算力，你没有算。这个 DeepSeek 为什么厉害？ DeepSeek 为什么被大家重视？因为 DeepSeek 给大家一个误解，是认为不需要那么高的算力，我也能够搞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开始误导大家，然后我就用了这么点，你看我就搞得这样，大家一听高兴坏了，这个其实是骗人。他们 DeepSeek 根本没有解决算力的问题，中国还是算力不足。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瓶颈就是算力，为啥不卖芯片给他？中国自己有没有芯片？有啊，但是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的风口被绑扎住了，扎住了他的口子啊。所以他实际上，人工智能带来的互联网浪潮就在后面憋着。这个关口就关着这一旦这个关口打开那这个叫啥，那这个黄仁勋就可能就是世界首富就下不来的了那就黄仁勋他们的需求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往上翻。关键是啥？关键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没解决，那么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浪潮就在那憋着，没有人知道这个关口什么时候打开。但是这些互联网大佬他们现在跑出来就是在等这个机会，等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知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OK， 明谢，双大力，谢谢啊。情绪，河北作为经济重地，是洗脑最严重的区域，严重到几年前女同学得知我去了日本，几个孩子围着女儿问，日本是不是满街都是日本鬼子？洗脑洗到小学九点之前都唱红歌，这种强洗脑的模式下，居然石家庄出现了那么多冲塔行为，感觉希望可能真的不远啊！中国人现在真的难，躺不平，卷不动，走不了，眼睁睁的熬，现在都在尽量不去过多的关注国内信息，那种无力感，无能为力感很强，虽然我润出来也不容易，但是内心是安然的。 观点要用的时候捧得比天高啊，没用的时候踩得如烂泥。想当年蚂蚁金服一堆中国人可没少骂他，赚太多了，威胁国家，真可笑啊。观点，马云也好，刘强东也好，出来都是给人看的，有本事把孙大武一等人放出来，不然都是徒劳。你这段话呢有个逻辑错误。为啥？马云刘强东，你前面主语是谁？是马云刘强东。你后面那句话，有本事把孙大武一等人放出来，主语是谁？习近平。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这两个这个转折逻辑上不成立啊，逻辑错误啊。观点，马云刚创业，央视就专门给他录了一期节目，都是安排好的。嗯，你看得好，看得准啊，这个看得准啊。观点，马云被中共改造成功，现在嘴巴不乱说话了。嗯，说的也没错。被习近平改造成功了啊，乱说话之后就从阿里巴巴退休呗啊，这么大的打击还学不会吗？学得会啊。观点，民营企业家这个业务又拿出来应急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民营企业家会陪他演戏，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比如说二月份习近平的这个座谈会。座谈会人什么飞啊，那是假民企，假民企坐到最中间啊，真民企是坐到旁边啊，但是这个演戏大家就陪着演一下，谁都看得出来。马云增持阿里巴巴股票，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啊。这我刚才在节目中讲的这一系列行动，这不是把业户拿出来的结果，是他们真的出来了啊！这你要听节目啊，要听节目，你要反驳我没问题，但是你要讲出你的依据，不能光讲结论啊。观点，估计经济不好，又要把业户拿出来，这个不对，这个不是。我刚才节目里面讲的这些行为，都是民营企业家自己的行为，包括刘强东。打这个外卖市场啊，这都不是政府行为，这是他的企业行为。显然你跟你说的业户不能够相提并论啊。观点，马云那个时候纯属给习近平上压力，出国到处溜达，一个手里拿着小本本，一个全程不要翻译，自己标英语，搞得马云像国家领导人一样，玩过火了就被收拾了。 OK，你还看得真对啊。918纪念贵州转运大坝失事3周年，这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啊，27人啊死亡了，27人啊，转运把这个老百姓当什么一样转来转去啊。情况最近限制出境的情况很严重，很多省份医院银行学校企事业单位国企机关，小到职员没有单位证明信不给办护照，出境需要申报，出问题的领导要担责，因此怕担责任，很多都直接全部名单上报出境。政府部门很多出省也要申报，很多人出境的盘问时间也变长。像不像文革时候啊，越来越像文革啊。提问，坐标鲁西南地级市，鲁西南地级市公安招聘200名辅警，叫刘志看护支队，这是加强维稳的节奏。钱有钱吗？没钱吗？怎么养得起？鲁西南泰安还是哪里啊？不知道，不记得了啊。为啥不用给钱吗？他养得起吗？地级市啊，没多少钱，地级市没什么钱啊，地级市没什么钱， 200名不少啊。情况，台湾民众发起联署，提议将小学以上学生上课时间缩短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改善学生睡眠品质，提升学习效率。目前已经达到了联署门槛，对此掀起了社会正反两极的论战。其中教育团体、都会地区的家长以及进入职场工作者表达反对立场，但是学生团体、非都会地区的家长支持立场。那就不必统一嘛，就是你各个地区设置两个时间表，你们自己投票，家长投票，对吧？你愿意短一点时间就短一点时间，你愿意长点时间就长点时间，各取所需吧。我觉得不必一致啊。教育局可以协调两个不同的操作模式啊。但是10点到下午4点也不短啊，10点到下午4点也不短。美国的公校差不多就这时间，上午8点到下午2点，2点半就差不多。公校，美国公校差不多这个时间就下课了啊。一个国家竟然会压制民营企业，限制发展，偏偏习近平已经干了好几次，甚至团灭了一个行业，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不止一个行业，团灭了教培，打击了平台经济，互联网平台经济啊，那多了，钢铁，那原材料行业基本上都灭了。原材料那个行业，从他上台开始，2012年、2013年开始，去产能，那个时候就开始把这些民营的钢铁厂啊、化工厂全灭了。不止一个行业，只是很多我们不知道啊。提问：黄仁勋之前说，就算他不卖芯片给中国，中国也会迟早研发出来。请问这是他吹嘘的外交之言，还是客观的分析看法？芯片肯定可以研发出来，中国有研发能力啊。但是芯片能不能达到有和这个美国 AI 芯片的竞争水平，那我现在看不到啊。当然黄仁勋讲这个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用这种说法来说服美国政府放行他的芯片去中国卖啊，他是这么说啊。中国毫无疑问迟早可以研发出来，这个没有疑问，这时间问题。但是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你10年后研发出来有什么用？别人都已经跑到月球上去了。所以实际上时间是个很重要的节点啊，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研发，中国不是现在开始研发，早就开始研发。那研发不行啊，搞不定，这个是设计能力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生产能力的问题啊，生产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技术设备啊，生产不出来这么样的芯片。所以实际上是两个核心的环节，一个是设计的问题，一个是制造的问题啊。提问：目前经济不行，是不是只有政府单位和事业机关裁员，地方放开投资，少管民营企业，让其自由发展，放开一些垄断行业，如电信、银行，这样才会让经济出现转机？好问题啊。你说的这些呢，都会对经济有帮助啊。什么这个裁员，政府裁员啊，就是减少财政开支啊，地方放开投资啊，少管民营企业，这些都可以，放开一些垄断行业让民营企业去参与等等，都对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中国经济有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房地产。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跟房地产有关系，房地产一直在往下跌， 那么房地产市场43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中国的一年的 GDP 才100万亿，它是它的4倍多。那你想，你整有4倍多的这么大的市场在往下沉，中国的 GDP 想涨怎么涨得起来，它一定也跟着往下沉啊。那 GDP 往下沉，那通缩啦，啊，消费不振啦，啊，等等，大家收入在下降啦，失业啦，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来，这是一个大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债。政府债呢，导致过去中国经济的繁荣，跟它的运行模式是有关系的，出口，然后就积累就投资这消费，出口是主体啊，中国的模式增长模式就是这个模式，靠出口，然后带动投资，带动消费啊，这是过去几十年。但是中国如果就算是这个模式，中国经济没那么繁荣。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因为中国政府借了很多很多的钱，疯狂的借钱，疯狂的借钱搞基建啊，那这才带来了真正带来了繁荣。那这笔钱慢慢的就累积到现在170多万亿。170多万亿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政府还连利息都还不起。就所以中国经济的繁荣就结束了，因为它再也借不了那么多钱。那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在，但是原来的繁荣就不在了。繁荣不在，大家体感就开始越来越差，大家不敢消费，经济就下沉。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政府债，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就是中国把全世界都得罪了。啊，把使全世界得罪，中国的商业模式是靠出口。中国出口大家都开始关门，那你未来你出口就有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外贸企业倒闭？就农民工为什么回家？就是因为出口不行，出口带动着牵着什么？牵着投资，牵着消费，出口不行，那就后面都不行。所以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是问题吗？是问题。能够有帮助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能解决。我刚才讲的三大问题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那怎么解决呢？这三大问题的核心就必须政治解决，政治解决才能解决这种级别的问题。政治解决怎么解决？我上前两个节目讲过，你们回去再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好吗？啊，观点，其实人工智能领域华人工程师超过50%，但是不管是哪个大厂都很难出来 killer app。 很大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厂已经国企化。2018年字节在最爆发增长的时候被北京文投要求投资，并且以下架皮皮虾等 app 进行了里面的改组，加入了内容审核。百度阿里也招了很多体制内的高官，不知道这几位大佬有没有能力转变回正轨。我不知道你说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你简单的告诉我你想说啥好不好？我里面进行改组啥意思？提问：马云回归带动一波信心，经济可能表面繁荣一下。我讲的信心不是讲的对经济的信心，讲的是对阿里巴巴的信心啊。你可以讲你的看法，你不要讲把你的看法讲成我的看法，好不好啊？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把你的看法讲成我的看法，然后进行反驳。你讲你的看法就好了，不用讲我的看法，行吗？啊，中国的核心经济问题还在那儿，是的，我就不用讲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观点：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电饭煲，100块钱，在拼多多上买的，还是带牌子的，还买了个蓝牙耳机35。同事说去海鲜批发市场买梭子蟹15块钱一斤，买了100块钱给我一大袋子，葡萄5块钱一斤，买了一大串，猪肉13.5一斤。通缩我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如果以前这些电子产品或者食物至少翻1倍多。这样的通缩环境下， 这些大佬就算重出江湖，我也不相信他们能够回到重新回到辉煌。 AI 也需要自由，不然就是智障 AI。 第一个，你还不是没有反驳我啊？就是说，我讲的这些人，就是复归，我并没有讲他对，我并没有把他衍生成为整个经济层面啊，我只是讲他从公司层面来讲，没有讲整个经济层面。你们在把我的意思扭曲，然后来反驳我。请问提一个小白问题，政府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债极限是到什么时候？发债极限什么意思？中共这种财政体系的基础和西方民主国家抗衡的底气何在？这个怎么回答？没法回答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极限是50年。啊，我假设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啊。超长期特别国债是50年最长期限啊。中国的财政体系和西方抗衡的底气何在？我不知道你问题是啥，你再问一下呗。中国的财政体系，你想问啥？你想说啥？抗衡是啥意思？抗衡底气又是啥意思？问具体一点行不行啊？中国的财政体系源自于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的财政体系。那么计划经济的财政体系大体上没有变，还是原来的计划体制。那么中间加入了一些市场元素，所以你看中国的财政部，它里面那些用语都是跟原来计划体制时代是一样。那它跟西方抗衡，我不知道跟西方怎么抗衡，财政体系怎么抗衡，要抗衡也是国家抗衡，或者军事力量抗衡，或者是经济实力抗衡。财政体系怎么看我不知道，你重新问一下好不好啊？观点：保持身心健康，用最小的压力度过余生。今后的就业大环境和经济决定了绝大部分人拼不过周期，一旦经济向下，只能螺旋通缩，不断沉沦，每个年龄阶层都会比日本更惨。好日子赶上了就赶上了，没赶上这辈子就不会再有，别再惦记过去，今后的生活就是都是凌迟啊。我认为是这样，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如果你受不了，你就离开啊，就离开啊，离开可能会好一点啊，至少你可以改变，作为一个改变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如果你走不了或者不想走，你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你比如说我在天津不好受，那我就去北京试试看，或者去上海试试看，做出一些改变啊，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一定要做出回应啊，因为你的状态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不可持续的状态，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态啊，心态是什么？心态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和对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未来的安排要有一个更长远的愿景啊，以这个为前提去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当然我们还要保持对外界的敏感和认知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基本上我们过去三五年，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情我们都见过了，对吗？是吧？啊，在无论多坏的事情我们都见过了，过去三五年时间。那我们就看看未来会怎么样吧。啊，我们总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还是要坦然面对，好不好啊？提问：习近平的做法，包括修宪，包括国进民退，算不算一种政治正确，回归社会主义本质？只是最近十年搞砸了，又开始回到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为主体不是他的意愿， 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后面这部分我不知道你说啥啊，后面这部分不是事实。习近平的国进民退也好，包括修宪也好，跟政治正确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这是他的认为，他的爱好，他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的政治追求，他有他自己的政治追求啊，他跟政治正确没有关系。你理解什么叫政治正确吗？你先要知道什么叫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普世价值，符合普世价值的要求就政治正确，理解吗？你觉得它是政治正确？我不觉得不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